亚洲协会的研究员埃米丽·帕克指出，五年前大家都还乐观地认为网络会改变中国，会促进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纵使一直有防火长城和数以千计的网警，但只要中国政府试图封锁的讯息，网民就有办法突破，将信息传递出去。可是现在却发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帕克认为原因出在到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身上。
If you look at this as a battle between, you know, the netizens on one side and th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when did this public perception start to shift in believing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winning this war?
帕克说，如果你将这看作是一场斗争，一方是中国网民，另一方是中国政府，那从何时开始，公众的认知改变，并且相信政府正在赢得这场战争？我想很大一部分是当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开始失守。我想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就是雅虎。众所皆知的，他对中国当局提供了资讯，导致施涛被囚禁。我想那就是当人们开始质问，在中国的美国网络公司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着又有微软，微软因为关闭了一个中国博客而招来了许多批判。
帕克提到，当年谷歌也是抱持着增加资讯流会带来好处的策略进入中国市场，但现在却不得不退出，证明了这样的策略是无效的。帕克认为，美国公司在处理有关中国网络自由方面需要很谨慎，尽量不要沾上政治色彩，因为中国人民意识当中仍很深地认为中国历年来受到外国欺侮，所以如果让中国人民感觉谷歌是个外国霸权，或美国是在将其意识形态强加在中国头上，反而会激起民族情绪。对比失败的谷歌策略，帕克提出推特策略。推特也在中国遭到封锁，但仍有许多的中国网民翻墙来使用推特的服务。
Is a different approach. It's something that I refer to as Twitter diplomacy, as opposed to Google diplomacy. I mean, Google diplomacy I would define as, you know, coming into China and trying to bring information into China.
他说，是个不同的做法，我称之为推特策略。而非谷歌策略，我会将谷歌策略定义为进入中国，并且将资讯一起带进中国。我想现在对美国公司而言，比较实际的做法是专注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提供最好的服务，专注于如何让中国网民前来，而非带着资讯进入中国。
不过目前在中国封锁谷歌、YouTube 等网站的情况之下，许多中国网民依旧对于现有的情况十分满意，因为没有谷歌，他们也可以利用百度找到许多没有版权的音乐 MP3， 或是没有 YouTube 也可以在优酷网或是土豆网上看到没有版权的美国电视剧和电影。如果美国公司要求中国贯彻执行知识产权法律，是否就能够产生帕克所说的让中国网民向外寻找资讯的效果呢？对此，帕克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却认为不一定。
I don't know if that would be the direct cause and effect. I mean, I think like, yeah, I'm not sure.
帕克说，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成为直接的原因和影响。我不确定贯彻知识产权会不会直接导致网民向外寻求资讯。
防卫集团情报部门副主任毛文杰博士认为，现代中国黑客的攻击对美国更具有威胁性。他说
：“Remember those halcyon days, 10-15 years ago, when we were worried about web page defacements? Chinese hackers would hack Taiwanese web pages, Chinese flags on them playing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then Taiwanese.”
毛文杰说，还记得10年、15年前，我们还担心网页被损毁的问题。中国黑客会入侵台湾网页，放上中国国旗，并且播放中国国歌。而台湾黑客会入侵中国网站，放上 Hello Kitty 的图。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对谷歌以及对其他硅谷公司的入侵。当源自于中国的入侵发生在国防部以及机密等级的国防承包商时，我心里想这是很严重的，我们必须要关注。但这不过就是两军交战，各显神通。但对我来说，攻击谷歌以及其他硅谷公司是威胁升级，因为那些是针对美国创新科技经济心脏的直接侵袭。
毛文杰并且提到，中国在进行科技方面的间谍活动和资料窃取的同时，其实是经过缜密计划的，因此攻击是有针对性的，同时窃取资料之后也能够马上运用。他分析。
What we found in many of, for instance, the technology espionage cases that have both cyber and physical dimensions, that in fact we found very few professionals, as I would call them, engaged in the espionage.
毛文杰说，在研究过许多透过网络以及实体层面的科技间谍案例之后，我们发现事实上只有很少的所谓专业间谍涉及这些间谍案，他们反而是派出与要被窃取的科技相关机构的科学家、技术员、工程师来谈判合法或是不合法的技术取得。你必须事先动员与该科技相关的专家，许多与政府有关的机构、学院，并且让他们在一开始就参与其中，所以你能确切知道你将得到什么。
根据《纽约时报》2月19号的报道，谷歌遭到黑客攻击事件，源头可追溯到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山东蓝翔技术培训学校。毛文杰说，他将在他的下一本书《超越间谍》对于中国如何针对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学生、研究室等进行刺探，会有详细的剖析。毛文杰强调，中国政府在国际网络方面有很明确的政策，包括网络技术的规范、网络管理和架构等，皆大力的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推动。他敦促美国政府也应该拿出全盘性的政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将希望全寄托在私人企业上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